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读的是我们程序单内夹单的神的真理，由弟兄我念自浅的，由会众念自深的，在最后一句呢，我们再一起同声朗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回家，并向善，基督和一切伟大的话。
我们一起，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我们现在请牧师证道，题目是真理的根基。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可以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我们先读几节的圣经来复习一下过去几周我们所学习的，请翻开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一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怎么与主相合，与神相合。我们原来跟神是一个敌对的状态，但是因信称义之后，就借着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方法是因信称义，不是用行为，不是用功德，而是因信而称义。借着谁？只有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得与神相合。相合表示说你与神恢复了一个良好的正常的关系，不是敌对了，是和好了。这是我们复习的第一节圣经。第二节圣经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五跟第六两节。活在圣灵中，第八章第五第六两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里告诉我们有两种人，有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人是随从肉体的人，一种人是随从圣灵的人。随从肉体的人，他的结局就是死，也就是与神相隔离。随从圣灵或者体贴圣灵，他的结果就是生命与平安。请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的最后两节，第八章第三十八、三十九两节，这两节圣经 强调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乃是一个爱的关系。第三十八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首先我们感谢主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就祷告求真理的圣灵来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一切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并且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打开神的话语，能够明白，能够吸收，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求主赐福给每位听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也赐福给我们整个的教会，叫我们的教会在主的真道上是个有根有基的教会。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个系列是灵命的成长系列，今天要看的是第三个步骤，是真理的根基。首先我跟弟兄姐妹做一些复习。我们过去看了灵命成长的第一步跟第二步。灵命成长的第一步是与神和好。首先我们解释过什么叫做灵命。灵命就是一个人与神的关系。灵命不是别的，它不是属灵的知识，也不是参加教会的活动，而是你自己与神之间这个真实的活泼的关系，这叫做灵命。灵命好的人就是你与神的关系好，灵命不好就是你与神的关系不好。人天生的状态是什么呢？我们人都有罪哈，人因为有罪而天生与神为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人间，舍身流血，替世人付出了罪的赎价。凡信耶稣的人就得以被称为义，与神和好。这几句话就是复习了我们所看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与神和好。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他替我们舍身流血，神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只要相信，只要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救恩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过去两周我们看了灵命成长的第二步，就是活在圣灵中。耶稣告诉我们说圣灵跟那些信主的人同在，成为这个人的保惠师，帮助我们的，扶持我们的，保护我们的。活在圣灵中是什么意思呢？罗马书告诉我们，那个意思很简单，就是不再体贴老我，或者说我里面这个有罪的这个罪性，不再体贴我这个犯罪的这个欲望，而去体贴圣灵，也就是随从圣灵的带领。体贴圣灵有什么结果呢？罗马书说，体贴圣灵的结果就是生命和平安，你会因此而蒙福，活得非常的有平安，有喜乐。圣灵做什么事情呢？最重要的有两件。第一件是圣灵使人有得救的确据，其次圣灵引导人进入真理，当然圣灵还使人结出圣灵的果子，赐给人属灵的恩赐。但是我们现在强调这两件。你如果信主了，圣灵会在你里面做工，使你有得救的确据，你清清楚楚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第二，圣灵一定会带领你进入真理，不只是头脑上明白真理而已，而是带领你这个人生活在神的真理当中。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个新的题目，就是灵命成长的第三步，真理的根基。先让我读两节的圣经哈。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那保罗他写信给提摩太了，就是讲了一些生活上的事情，然后就说我到你那边可能会耽误一下，然后接着他就这么说哈，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接着他说，这个教会有个特性，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的家，神的教会，同时它也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说这个家 好像是一座房子，它下面的根基是什么呢？是神的真理。那它那个撑起这个整个房子的这些柱子是什么做的呢？是神的真理所做的。所以神的家，一个教会里面，它有一个很坚固的根基，是永生神的真理来做我们的柱石跟根基。一个教会如果是一个有根有基的教会，就是建造在神的真理上。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是一个有根有基的基督徒，就是他建造在神的真理上。诗篇里有一句话，十一篇第三节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根基毁坏了，就算你是个义人，你还能做什么呢？如果从新约提摩太前书的亮光来看，我们把这个根基看作是神的根真理啊。若根基毁坏了，义人还能做什么呢？如果他没有神的真理在他里面，他还能做什么呢？所以我们需要有真理的根基，这是我们灵命成长的第三步。我想从比较基本的角度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对真理有两种不同的态度。那这个不同的态度，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跟罗马的巡抚比拉多之间的一个对话，就说出了两种不同的态度。我照着圣经读一下，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开始，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去。这段对话里面我们看到有两种对真理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态度是肯定真理，第二种态度是对真理存疑，怀疑真理，到底有没有真理，真理是什么呢？耶稣他肯定真理，他来是给真理做见证。但是比拉多最后那句话，真理是什么呢？他说完之后不是用一个寻求的心继续问耶稣说，请问真理是什么，请你教导我，而是说了撂下一句话，他人就走了。他对真理这件事情有个存疑的态度。那现在我们二十一世纪这两种态度都很普遍，一种是相信人间有真理，一种是不相信有人间有真理。现在的那个潮流就是 说一切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没什么东西是绝对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从一个不同的亮光不同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所有的道理都是相对的，所以没什么真正的对跟错。你一个人看这件事情不能做，那个人看也许就可以做，你不要干涉别人的自由。所以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所以现在的这个潮流就是反绝对反真理。但是耶稣他是为真理做见证，从耶稣的角度来看，他的态度是什么呢？他是肯定真理，他是为真理做见证，他告诉我们人间有真理。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什么是真理？就是比拉多的这句话，什么是真理？耶稣他是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主的话。那什么是真理？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什么是真理？那同样的也是出自于耶稣的口，他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也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到十八节，耶稣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接着耶稣说，你的道就是真理。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耶稣的话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什么是真理？接着他还多讲了一样，真理有什么用？什么是真理？主耶稣说，神的道就是真理，简单清楚，神的道就是真理。真理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有什么作用呢？耶稣说，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我自己耶稣他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就我们常常讲成圣这个名字讲得好像很，其实这个成圣这个名字不是很玄的一个名字，他说白了就是说成圣就是你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就这么简单。然后这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呢，会让你跟世人分别出来。啊，我们讲说，啊，呈现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分别的意思，没错，它原来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所以耶稣说分别为圣，分别为圣。那怎么分别呢？就是说你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啊。神告诉我们说，啊，你们这些属神的人应该要怎么过日子啊？怎么样彼此相爱？怎么样怎么样？讲了很多啊，照着神的心意过生活。当你这样子活的时候，过日子的时候，你就因真理而成圣，你就进入真理啊，我是照着神的话过日子的，这就是进入真理了啊，你也就成圣了。因为呢，你过的这是合神心意的生活，跟周围的、跟我的左邻右舍、跟我的亲戚朋友、公司的同事不一样，分别，以至于跟世人有所分别，那这个是真理。如果没有这个真理，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这是真理的作用。因为有了真理，耶稣说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有了真理才能够过这样子的生活，才能够跟世人有所分别。那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一下关于这真理的一些特性。什么才是真的？有人问一个智者说，老师，什么才是真的？这个智者他是智者，他就回答了，那不变的是真的啊，这个回答的非常的好，那不变的才是真的。什么是真情？如果他一天到晚三心两意的，今天爱这个明天爱那个，那不就不是真情了。我少年的时候爱你，老年的时候还爱你，那个是真情，不变的是真的。什么是真相？那个是不变的，就是那个，你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编很多的借口，那不是真相。那什么是真理呢？不会改变的。那什么东西，什么样的道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出自于神的东西，出自于神的话语，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圣经有这样描述神的话语，也是一个很动人的一个对话，记载在先知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里面。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那个人就说了，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哦，我们不是追求这个属世的这些美容吗？我们这些有血气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怎么样追求，不管我们怎么样装扮，不管我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圣经说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那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呢？唯有我们神的话，神的道，这本圣经必永远立定。那这是真理了，因为它永远立定，它永不改变。那弟兄姐妹，我们先有一些了解一下，有两样事情我想做我们了解的基础哈。首先了解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我们这位所信的，我们所信的神，他有一个很大的特征，他跟其他的假神不一样，他说话，他是说话的神，他不是不讲话的神，他是说话的神。神是自我启示的神，他向人说话，他将自己的心意清楚地表达出来，神向人说话。然后他的仆人，一些先知或众仆人，得到神的话语、神的启示，就把他给记载下来。在希伯来书讲到神对人说话这一点，说得非常的好。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这么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神借着古时候的先知向他的儿女、他的子民说话，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再向我们说话。 所以无论是旧约圣经是新约圣经都是神的话语。那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第二点，就是圣经是神的话语，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活泼长存的道，也是永存的真理。我读一段大家所熟悉的经文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当竭力在神面前，这是另外一段，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这两点是我们的基本了解，说话的神，神他说话，然后圣经他是神所默示的。你说啊，神既然说话啊，他古时候像这些先知说话，像列祖说话，现在还跟不跟我说话啊？我们这些现代21世纪的人，我的耳朵还会不会听到神跟我说话的声音啊？弟兄姐妹，如果神他要向你说话的话，你可以听得到，没有规定说你不能听得到，你可以听得到。如果神选择要用你耳朵可以听到的方式来向你说话的话，你可以听得到。但是你所听到的这些不会超过神在圣经里面的启示。我自己有个经验，我个人的经历，我在寻求神的心意，知不知道他要呼召我做一个传道人的那段期间，有几个月的时间在神面前等待跟祷告。最后怎么做决定的呢？一方面是我跟几位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有一次有个特殊的经历，我听到神对我的呼召，是我耳朵听到的，不是我心里面听到的，是我耳朵听到的。那为什么我到今天没有变成灵恩派呢？如果人有这种经历的话，他很可能变成一个灵恩派，要追求这种现象。但是神对我的呼召是话语上的呼召，我非常的清楚，神叫我出来是传讲他的话语。那这些你耳朵有没有听到的话，那个不是个重点，很可能神用一些你个人能够接受的方式，一些特殊的方式来肯定他在你身上所要做的一些事情。但是神对人那个永恒的旨意是写在这个圣经里面。那我蒙召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清楚，神要我出来传讲他的话语，所以我这些年来没有违背这个初衷，我就是到什么地方就传讲神的话语。那这本圣经是神的话语，是个活的圣经，它透过圣经继续的向我们说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圣经的性质啊。那今天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都是很基本的东西啊，基本的也往往是最重要的。我们看一下圣经的性质啊，我提出五个性质啊，其实是很有趣的啊。第一个就是圣经它是属灵的，你如果把它当作一个一本书，一本普通人写的书来研究的话，你可能会很失望哈，因为它是一本属灵的书，它讲的东西跟世上的书就是根本就完全不一样。圣经是一本属灵的书哈，我们知道属灵的就是跟神有关系的哈，我跟神的关系好就是灵命好，那属灵的书就是跟神有关系的。所以圣经的主角不是你跟我，不是人，是神。圣经的主角是神。那主题是什么呢？这么厚一本书哈，主题是什么呢？主题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告诉我们这个关系怎么变坏了，然后后来神怎么样拯救我们，使这个关系变好。圣经是一本救恩之书啊，所以这是圣经的特性，它是救恩之书，告诉我们神如何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世人，这是整本圣经的主题。所以它是一本属灵的书，来帮助我们跟神恢复关系，建立关系，有个良好的关系，那因为这个关系而蒙神的祝福。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它是一本属灵的书，它给耶稣做见证，要挽回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它是一本属灵的书。 提摩太后书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啊，能够得救，当然是属灵的书，告诉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得救。所以圣经它的本质它是属灵的。那说这种属灵的事情，可是我过的都是属世的生活，所以我不太需要看圣经。我平常很多很烦恼的事情，圣经对我有什么帮助呢？那弟兄姐妹，圣经它也是一本实际的书，非常的实际有用，比你看的任何的书都实际有用。圣经教导人怎么生活，好比说怎么交友、婚姻、家庭、工作、理财、做人的原则，按照圣经的指示去行啊，能够使人蒙福啊。我自己可以给圣经做见证啊，我以前没有家庭生活，结婚之后照着圣经的原则来过家庭生活。我不会做爸爸，不会养孩子，但是就是照着圣经的原则来养育儿女。我担任传道人，人家也没教我怎么做牧师，我也不会做牧师，就是读圣经，照圣经的原则来做牧师。圣经说你们是传道人，要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就去这样子做。圣经说传道人，传道人以祈祷传道为事。我说哦，这个是做传道人的重点，那其他就是次要的，所以就照着这个原则去做。那我可以给弟兄姐妹做见证，圣经非常的实际，他讲的话都是能用的。你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你会有好的婚姻，会有好的家庭，教养儿女不成问题。你的工作，你怎么处理自己的钱财，还有怎么跟人相处，人际关系，圣经都有教导，它非常非常的实际。所以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话哈，我举一些例子，都很实际的话。首先箴言这句话是个原则性的哈。那箴言的父亲就叫他的孩子了，他传给他孩子都是神的话，所以他对孩子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他的法则就是神传下来的话哈。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这个很好啊，原来听神的话，不要忘记神的诫命跟法则，可以把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跟平安加给我们，非常实际嘛，都是跟你的生命、跟你的平安有关系。那我举几个例子，好比说夫妻怎么相处，圣经说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弟兄姐妹，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夫妻相处的原则哈。我做牧师这么多年各家庭啊等等啊，就是会见过很多的家庭，处理很多的事情啊。再回过头来看圣经，就感谢神，他真的是完全有智慧的一位神。你说夫妻关系出在什么问题？就是这两样事情，一个是爱，一个是尊重。你可以把它归纳起来，就是这两样事情，每次出问题大概就是这两样。而神造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在妻子的身上他需要爱多一点，在丈夫的身上他需要尊重多一点。两个人两样都要，丈夫需要被爱也需要被尊重，妻子需要被爱也需要被尊重，但是男人他需要被尊重多一点。如果他从他妻子身上得不到那个尊重的时候，他婚姻会出很大的问题。但是妻子呢，他需要很确实的知道他的丈夫爱他，要从他丈夫的身上得到那个被爱的感觉，心中得到满足。如果他不能够确定的时候，这婚姻也会出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的时候，会有幸福美满的婚姻。那还有一些看起来很好笑的事情但是很实际。在出埃及记圣经的第二本书讲了一件事，他说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以前的人有牛跟驴嘛，说这个人是我的对头啊，是我的仇敌， 然后我在街上看到这个牛在那边晃来晃去，啊，这是那个老张的牛，活该他的牛走丢了，然后就不去跟他讲，就他损失牛，我正在那里幸灾乐祸。但是圣经怎么说？如果看到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啊。很多啊，这个生活中一些实际的事情，圣经给我们有教导。那这是圣经，它是实际的，圣经它是永恒的。你说圣经这么老的一本书了，最老的大概是3500年前。顺便就是说，我们圣经是一套书，不是一本书，它总共有66卷啊。那最早的那几卷的话，大概3500年、3400年前写的，过时了吧？现在还有谁读3000多年前的书呢？我们都是要读那个最新研究出来的、最合潮流的那些书，才读得下去。这种老书就是摆在图书馆里。那圣经不是这样，因为它是神的话语，所以它永远不会过时，它是真理，它永不过时，永远有效，永不改变。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我跟你说，你那个教科书它会过时，你现在是最新的那个版本的教科书，你过10年它一定会过时，因为有最新的资料会出来，但是圣经它不会过时。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我说，新约来了，旧约就过时了，旧约不过时。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天地可以废去，神的话不会废去，那些律法也是出自于神的。圣经是永恒的，不会过时，然后圣经它也是合时的，是及时的。我现在有需要，我刚好就是今天读了圣经之后，心里面特别有安慰，特别感动，我这几天的忧虑就放下了。或者神就借着他的话语特别给你有个智慧，说啊，原来这件事情要照这个原则来处理，我明白了，感谢主。所以圣经它是神活泼长存的道，它有及时的效应，能够感动人心，引导人的道路。也有很多的例子了。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两个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就往以马忤斯这条路上走，走的时候路上耶稣向他们显现，不但显现，而且带他们查经，只是他们眼睛认不出这个是耶稣。那后来他们知道了，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讲解圣经的时候心就热起来了，原来是这个意思，感谢主，太好了，心里就火热起来。这是什么？这是在那个时候，当时神借着他的话语向他们说话，那个看圣经的人，读圣经，他心就火热起来了。圣经不是一个老书，是古书，而是当时读的时候心中感到火热。诗篇怎么说呢？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个人正在走路，正在走路的时候，前面需要有灯，前面需要有光，靠什么呢？靠神的话语。所以圣经，弟兄姐妹，是及时的，它可以帮助你目前你现在的生活。我们再看一下圣经跟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哈。有几个简单的观念，圣经它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养分，就是你说我做基督徒，我要灵命成长，那我不念圣经行不行？不行。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啊，你不读圣经的人绝对不会灵命成长。你灵命成长一定需要读圣经，你还需要做别的事情，你还需要服侍神等等。但是我可以斩钉截铁地告诉你，不读圣经的人他灵命绝对不会成长。我不在乎他做了几年的基督徒，我不在乎他在教会里做理事还是做执事还是做长老，甚至他是做牧师，但是他不读圣经的话，他灵命绝对不会成长。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对人的心意，你不了解神对我们的心意的话，你跟神的关系不会变好。所以你看那些不念圣经、不读圣经的基督徒的话，他跟神的关系一定是不好的， 你不管他表面是什么样子，但是在实际上他跟神的关系绝对不可能会好。圣经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养分，怎么说呢，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个灵奶当然讲的就是神的话语，因为这彼得前书第二章，这里是紧接着第一章就是讲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哈，你们蒙了重生是因为那个不能朽坏的道，讲的就是这个道。所以接着下面就说，哦，你们脱去这些诡诈这些不好的东西了，就要爱慕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他这是讲什么呢？是讲一个人刚刚信主哈，从这个听到福音了，听到神的道，信主了，把这些过去不好的这些诡诈了骗人的等等神不喜欢的脱掉，然后要爱慕灵奶，好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就是要渴慕神的话语了，这样子呢就可以成长。但是你不可以一辈子吃奶，有些只是初期的基本的初步的基本的道理，你以后要怎么样呢？要吃干粮，要成长。你不能说，哦，我做了一辈子基督徒，我就是只喜欢听那个最基本的，一讲到耶稣爱我就特别有感动，但是圣经里面多一点的讲到这个利未记的话，我就完全 turn off 听不下去，再多讲一点圣经里其他的意思的话我听不下去，这先知书什么我毫无兴趣，我只要知道神爱世人 that's enough。 怎么说呢，圣经里劝勉我们说，我们不要只吃奶，也要吃干粮，要成长。我读一下这段圣经，希伯来书第五章12-14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哇，那表示说这功夫很大了，好长一段时间了。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哦，还得回头给你们讲最 basic 的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讲不通，只能讲到最基本的。然后圣经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就要沟通的时候有困难，因为他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原来圣经是教导我们，神劝勉我们说，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渴慕神的话语，好像是吃奶的婴孩一样，但是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呢，要开始吃干粮，圣经的真理是有渐进性的，逐渐晋升的。我们除了我们所喜欢的那几段经文常常读之外，开始有系统的新约旧约，有系统的去研读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有个全盘性的一个整体概念性的了解，那个时候我们就吃干粮了。说为什么好多基督徒到现在他就是只能听个见证，只能看本中信什么的，再讲多的话他听不进去，因为他是不习惯吃干粮，属灵的婴孩，他只能够听一些见证性的东西，听一些最粗浅的，因为他没有读圣经的习惯。就因为他没有读圣经的习惯的缘故，所以神的祝福不能够临到他身上，因为神的祝福是在他的话语里，神一再的说，你若谨守遵行等等等等，然后我就祝福你，使你存活，使你得福。那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培养自己读圣经这件事情，有系统的，你不要急啊，你不需要说我一年，我今年要把圣经读一遍，我圣经要读两遍，你读不了两遍一遍的，你反而不如说我就是有系统的，我读慢一点可以，我一天读两章，我们过去读经的那个进度就是一天读两章，然后一个礼拜读五天，你也不必一个礼拜读七天啊，我给你放假两天，但是你一个星期你能够读十章，你用这种速度读下来的话，你不需要三年的时间，你可以把整本圣经读完一遍，而且因为你读的不多，你一天就是读两章，一个礼拜就是读十章， 所以你读的时候啊，比较有机会来了解一下自己读了些什么。但是你可以把圣经读完的啊。这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养分，也是我们健全信念的来源哈。圣经是神的自我介绍，就神自己向你说话。读圣经能够使人对神有正确的观念，这就像有点人这个有点像人写自传。你知道那些名人的话有很多自传啊，这些出名的人有些自传是那个人自己写的，那也有很多是别人写他的，说哦，这个林肯总统，有些人写了好几本自传，但是如果是林肯自己说我是怎样怎样的时候，那你说哪一个比较有分量？你如果读他自己写的时候，你就比较更能够认识这个人。那圣经呢，就是神自我介绍，是神讲他自己。可是有时候人不喜欢读圣经啊，我喜欢读一些关于圣经的书，人家说啊，这个什么道理，是基督教的什么什么道理，或者是这个圣经里面曾经讲的什么，哎，这些书我喜欢看，但是圣经自己我不喜欢看。别人讲神怎么样怎么样我喜欢看，但是神说他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我不喜欢看，这就出了问题了。那圣经是健全信念的来源，如果你读神自己说的话的话，你对整个你的信仰哎就很清楚啊，原来是这样的，原来我当初想的那个有点不对，因为明明圣经是这样说的。好，但是我们人有个倾向，会选择去听一些自己喜欢听的，而神的话常常是不太好听的。有时候因为牵涉到我们犯罪嘛，提摩太后书就讲了一个很活生生的例子。那个保罗就对提摩太，不是对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就说你呢，务要传道。不管怎么样 preach the word， 一定要这传道就是传讲神的话语，无论得时不得时，你不必管他，人家欢迎你不欢迎你，还是有人用石头打你，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这是 key word，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个纯正的道理当然指的就是圣经啊。你用英文翻出来的话，它就是 sound doctrine， 就是健全的教义啊。教义的话就是人对神的认识了，真正的认识，正确的认识。说人会讨厌这种厌烦纯正的道理，那自己就找一些师傅，自己设立一些师傅，所以你讲一些我喜欢听的给我听吧。但是你对神正确的认识呢，那个纯正的道理，健全的信念，还是从圣经来的。圣经也是蒙福生活的指导原则啊，感谢主哈，我完全可以为这个做见证哈。就是你照着圣经的话去做的话，神一定祝福你，祝福你的家，祝福你，祝福你的亲人，你的家人。圣经是最佳的人生手册，按照圣经的原则去生活，能够使自己和家人蒙福。那神每次说我们要听他的话的时候，他都有给我们个原因啊，这个原因就是说你这样子做会得福的，是为你好的，不是要规定你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而是你听这些话去做的话对你好的。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然后神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敬畏神就是听他的话了，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蒙福的生活来自于神的话语啊，听神的话绝对不会吃亏。另外就是有一点很特别的事情啊，就是你的志愿是什么，你希望这一生做什么事情。基督徒的话，我不能说所有的基督徒，起码有一部分的基督徒，他人生最大的志愿就是说，主啊，我希望我这一生被你所使用，我希望在神里面 我会做一个有用的人，我不要在事业上在人里面很成功，但是在神面前没有用。我希望我这一生啊，在神面前是个有用的人。就算我做大公司的老板，赚很多的钱，但是结果这一生对神没有用。所以你只会在人间赚钱，很大的事业，对谁没用，那个不是我的志愿。我是愿意这一生在神手中做一个有用的人。那如果这是你的志愿志向的话，那你就是愿意做一个天国的人才了。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圣经，因为圣经是天国人才的这个装备手册哈。大家所熟悉的这一段经文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接下来那句话常常就大家忘了读哈。接下来圣经怎么说呢？说这样之后呢，是为了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预备它原文这个意思是装备整齐的意思，叫属神的人装备整齐了，就好它有点像是一个房子，说里面有 furnish， 是里面不是一个空房子，是里面要用的东西都齐备了，是原文是这么一个意思，说里面的家具都齐备了，预备就是装备好了，使我们可以行各样的善事。一个属神的人如果想在神里面有用的话，你需要圣经的帮助，圣经能够使你装备整齐，然后能够来好好的服侍神。所以服侍神的人离不开这本圣经。今天的最后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圣经的一些特点认识圣经我们最近在主日学有花10个礼拜的时间来看认识圣经，我们现在花几分钟的时间来讲几个重点我要讲的有4个简单的重点。第一个是圣经的内容，首先你要了解圣经它是一套丛书，它有66卷，它不是一本书，不是一个人从第一个配节写到最后一个配节，而是它有66卷书合在一起成为这么一本圣经，其中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然后你如果打开你的圣经看一看的时候，你翻开第一页的时候的第一句话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这个天地是怎么开始的。那你说那我就翻到圣经的最后一页看看启示录的最后，就看到说我又看见有一个新天新地第21章，看原来圣经结束的就是说过去的天地过去了旧的天地过去了，又有一个新天新地所以启示录21、22章就讲这个新天新地原来圣经是讲两个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是第一个创造，然后新天新地是第二个创造。那在这两个创造之间这厚厚的一本书讲什么呢？两次创造之间所记载的人是神拯救人类的经过这个是圣经的内容那我知道圣经中间那厚厚的那一部分讲的是神拯救人类的经过，但是他一开始讲创造，最后讲的是新的创造。那圣经的作者是谁呢？圣经有66卷书，我们数一数圣经的作者大概是40几位。那有时候呢是一位作者写了好几本书，好比说摩西跟保罗都是一个人写了好几本书。那有时候呢是一本书有好几位作者，好比说诗篇有好几位作者，不是大卫一个人写成的。那箴言也有不止一位的作者那我们了解一下。但是真正的作者是谁呢？圣经真正的作者乃是神自己。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感动这些人写下神对他们的启示，成为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好，那圣经的特性我就举了两个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实际是如此。第一个特性就是普遍性在今天这个世界呢，圣经它是全世界流传最广也是译本最多的书，你找不到第二本书像圣经流传这么广，全世界的人都有圣经。 然后译本最多，翻译成最多语言文字的就是圣经了。你大致上你走到任何地方，只要是有文化的地方都已经被翻了，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现在正在继续翻译当中，但是世界上从古到今没有任何一本书被翻译成这么多，然后接触到世界这么多的角落，这是它的普遍性。第二是它的真实性，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这个圣经，就是就算从一个不信神的人的角度来看，如果你客观的看看圣经所遭受的这些历史这些事件，就说这本书真的很不一样。因为圣经它经过就时间的考验，我们刚讲过最早的那几卷的话就3000多年前，最晚的离现在也2000年了，经过几千年时间的考验，还有最严格的理性批判，我保证世界上没有第二本书被批判的这么厉害的，圣经被那些最理智的人批判的非常非常的厉害，特别18世纪那个德国理性主义的那个批判。但是现在圣经改了没有？圣经没有改过，里面没有一个字跟以前不一样，它的真实性受过了时间的考验，受过了理性的考验，没有改变，这是圣经的一个特性。最后圣经的主题，圣经刚刚说了它是一本救恩之书，它的主题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神对人类的拯救。说哦，那我明白了，我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这个主题，抓住主题这整本书就好读了。圣经虽然讲了很多东西，有时候我读起来不太明白它的背景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圣经的总意就是要人能够得救，它是一本救恩的书。但人怎么得救呢？耶稣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圣经呢为耶稣做见证，因为救恩是从耶稣来的，甚至在旧约里面也是为耶稣做见证，因为不管是摩西的律法或先知的书或者是诗歌，里面都有预言到弥赛亚，也就是救主，他就是耶稣基督。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真理的根基，就是对圣经有个大致上的了解。那这个题目我是预备用2次的时间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今天是第一次，下一次我们主要要看的是如何读圣经哈。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些读经的原则，从实际的角度我们来看怎么读圣经。那最后我想针对圣经的主题对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再说2句话。圣经是一本救恩之书，它的主题是讲神对人的拯救，盼望你因为耶稣基督而得救。耶稣说这个圣经就是为他做见证的。如果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虽然我们讲的是基督徒的灵命成长，但是我们很感谢主，他感动你来到我们当中来。如果你心里面有感动，你愿意接受真理，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那我可以介绍你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很简单，按照 ABC 的方法你可以信主，只要你发自内心哈。 A 就是承认 admit 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啊，我们因为有罪所以才需要耶稣的救恩。那第二就是 B 就是 believe， 就是相信圣经说相信就是接受的意思哈，凡接待他到我们心里来的就是相信他的。所以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的心里来做你的救主，那就是你真心信主了，说主耶稣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愿意接待你到我心中来做我的救主。那最后你要有个宣告，这个 C 就是 confess 圣经说我们信主的时候必须有个宣告，在神面前我们借着祷告来接受，在人面前我们也让周围的人知道说我已经决志信主了。你经过这 ABC 这3个步骤，发自内心的向神认罪祷告接受，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感谢你，主，在你的真理面前我们相信，我们也接受， 我们感谢主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也承认我们在生活上很多时候缺少智慧，有时候会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不好，弄得乱七八糟。但是我们跟从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生活就步向了正轨，而且各方面可以蒙福。我们感谢主，你从来也不嫌弃我们，随时都借着你的话语在呼召我们回到你的身边来。这时候就求主你赐福给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们，愿意在这几周我们听神的话语的时候，用你的话语来呼召他们，使我们也像那两个门徒一样，读圣经的时候心中火热。如果中间有慕道的朋友，也感谢主你的灵领他们到我们当中来，求主恩待他们，让他们对主有个敞开的心，用个勇敢的心接受耶稣做救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